我倾向于乌克兰会选择后者啊，因为这个对于乌克兰来说代价是最小。在俄罗斯内部发生政变这个事情，这个趋势现在连瓦格纳雇佣军的司令普里戈金也在警告啊。那么包括现在在俄罗斯出现了两支起义的队伍，时不时的就攻入俄罗斯境内，是吧？乌克兰呢和这两支这个俄罗斯的义军呢保持一定的距离啊，也是希望由他们来促使俄罗斯的政变，而乌克兰在这个过程中却基本上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所以呢，就是说，你看这个俄乌战场现在的最新的情况，可以这么说：如果俄罗斯掌握了战场主动权的话，而且普京的地位稳如泰山的话，中共是不可能派出，李辉作为特使去访问欧洲的。中共也是不可能进行所谓的调停，是吧？如果你调停的话，为什么当初在俄乌战争爆发的时候不调停呢？是吧？那么现在呢，等于是俄罗斯要战败，然后呢，这个俄罗斯政权要解体，普京呢会失去权力，整个这个形势对于中共来说，就是地缘政治上一个最大的恶化。那么，因为中共呢，它失去了国际上唯一的一个大国的盟友，所以这个呢，是等于中共的外交的困境。我觉得习近平已经是感同身受了，所以说他才让这个李辉到欧洲去出使嘛。第二个的话，就是说中共现在已经缺席了3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不是中共不想去，而是人家根本就不带你玩。本月中旬的时候啊，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是2023年的欧盟印太部长级会议在瑞典举行，等于是欧盟和印太的这个国家的一些部长在瑞典这个会面。这一次会议的话，是邀请了65个国家的部长级别参会，65个国家里边竟然没有中共。他们讨论的话题是这能源的安全呐、啊，什么数字化呀、啊，什么贸易啊等等，是吧？而中共作为印太地区的最大的这个经济体，却被排除在了65国部长级会议的之外啊，可见人家对你反感到什么程度。这是第一个，就是重要的会议没有让中共参与。第二个就是 G7 峰会了，是吧？大家知道 G7 峰会按时间顺序啊，接下来就是这个 G7 峰会。G7 峰会的话是连韩国、什么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乌克兰，甚至是越南都邀请的，甚至还包括这个东非，外岛靠近印度洋的这个科摩罗啊，还有就是南太平洋，就是澳大利亚那边的库克群岛，像这种小的岛国，甚至是越南都受到邀请，而中共却没有受到邀请。乌克兰的这个领导人泽伦斯基也去了，中共没去啊。所以你可以看到，G7 峰会能够让这些小国和这些西方工业七国之间有那种非常紧密的那种直接的对话啊，就是紧密的联系。但是的话，中共是被排除在外，也明显就是说G7是针对中共的。第三次呢，也是在5月中旬，就是印度举行了一个声势惊人的叫做"全球南方国家之声"这个线上峰会。当然，它不是一个实体的会议，是一个线上会议。这个会议的话，热情邀请了120多个发展中国家参与，印度邀请120多个国家参与，但是呢，仍然是没有中共。它的这个峰会是推进在经济科技领域的全面合作，是吧？但是呢，中共又是没有收到邀请。所以3次重要会议，中共都缺席，说明什么问题呢？不光人家不带你玩了，人家实际上是就是针对你的啊，就像是 G7 峰会一样，就是那个公报的话，明显就针对你。那么，本来呢，中共意识到自己在国际上被孤立的困局，这次新加坡的这个国防部长会议是一个很好的让李尚福能够跟奥斯汀对话的一个机会，结果习近平又死硬着脖子，是吧？拒绝了会面，这种赌气其实是作为一个政治家非常忌讳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是习近平整个看到这种外交方面的这种遭到的围堵哈，非常非常的就是没有安全感。那么他的第二个不安全感就来自于经济的急剧下滑。4月份的时候，中国各类零售总额已经下降的非常的厉害了。就是大家知道这个零售总额其实是整个这个经济的晴雨表。美国它基本来说每个月都要公布一次这个 CPI 啊，就是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然后的话会公布这个失业率，然后的话也会公布这个零售的情况。就是等于是让大家看一看，就是说，居民消费是不是还强劲？居民消费强劲意味着经济还不错，大家消费的话又刺激生产，对吧？又刺激就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指标。而中国在4月份的时候，所有的零售额全部下降，只有一个上升，就是餐饮。餐饮是环比上升了1点几%，那么其他别的环比下降，甚至能够降幅高达20%。现在淄博烧烤也已经熄火了。就是甚至到了这个就是饭点的时候，那些淄博烧烤也是门可罗雀，所以呢，这个消费下降其实是生产下降和工资下降的先驱，大家不要有一个误解啊，可能是王岐山说的，说中国人吃草也能活着，中国人吃草是不会活着的啊，在过去的时候，中国人吃草可能能活着，今天的中国人已经 不再是那个阶段的那种心态了。因为如果中国人迟早也能活着的话，就不会出现白纸革命了嘛。所以不管是外交也好，还是内政也好，就是习近平有这种非常严重的不安全感，经济下滑，然后呢，这个外交孤立，外交孤立的话，它是外部环境，经济下滑是内部动荡。所以就是说这两个东西哈，加在一块儿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习近平现在的心态，那就是内外交困。当然，这个困境到底是谁造成？当然就是习近平，对吧？他自己本人造成的，一把好牌打得稀烂。当年他上台的时候，2013年的时候，中国什么大国崛起啊，厉害了我的国呀，中国制造2025啊，结果后来习近平在短短的10年多一点的时间里面，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那么，如果俄罗斯的普京可能会面临着因为俄乌战争的失败啊，造成这种政变的压力，习近平何尝不会担心党内也会出现对他的挑战者呢？那么这个呢，就说到了马斯克访华的事情。我们知道马斯克是 SpaceX 哈、特斯拉什么推特的首席执行官，这一回呢，这个马斯克又扮演了这个美国国务卿的角色，对北京呢进行了破冰之旅啊。他的私人飞机已经到达北京，然后呢，他还会见了中共的外长秦刚。这个事情，中共的官媒新华社也有报道。马斯克在会见中表示说，美中利益交融密不可分啊，然后呢说特斯拉公司反对两国脱钩断链，然后愿意继续拓展在华业务，这当然都是中共自己报道的啊，说共享中国的发展机遇。那么秦刚呢也说这个一个稳定的、健康的、建设性的这个中国中美关系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世界。然后呢说发展好中美关系需要把握方向盘啊，然后及时踩刹车啊，避免危险驾驶啊，也要善于踩油门啊，这个搞这个互利合作。反正秦刚讲的就是一套话啊，完了这个马斯克呢，他也，接招啊，他也是这个同意这个秦刚的看法。这个呢就引发一个问题，很多人他都担心啊，说马斯克作为一个推特的首席执行官，会跟中共到底勾兑到什么程度啊？会不会把推特的数据出卖给中共？当然我能够理解这样的心情，能够理解这种担心哈。其实我觉得马斯克以他有这么大的这个世界上的影响力去给中共背书，确实不是什么好事儿。但是说，如果马斯克说出卖什么什么东西给中共的话，这方面我倒不是特别的担心的，因为这里面我觉得有四个原因啊，我们可以考虑一下。第一个原因的话，就是如果马斯克出卖推特数据的话，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国安问题。你看 TikTok 是吧？现在就是因为搜集美国的数据，美国现在都要禁止它。如果是马斯克出卖美国数据的话，他一定会面临着美国法律的起诉。所以我觉得第一点，马斯克出卖推特数据给中共的话是不敢啊，这是第一点，不敢。第二的话，我觉得是不能。马斯克现在对于这个推特的这个加密算法非常非常的在意。现在推特里边就是已经所有的这种 DM 就是这种 direct message，就是私下的这种交谈都已经是高度加密的。马斯克自己发了一个推文，他说：“你就是用枪指着我的头，我也没有办法去破译你们互相之间私信到底都发了什么。”所以我觉得就是说，马斯克第一不敢啊，他可能会被起诉，如果真的出卖数据的话；第二的话是不能啊，就是说他技术上他也做不到；第三呢，我觉得是中共现在急需营造一个对外资非常友好的印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马云呢，中共都下本钱把马云从日本请回到中国，是吧？就是为了营造一个所谓继续对外开放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嘛。所以呢，马斯克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如果中共对马斯克是这种就是，非常的这个就是胁迫呀，什么什么恐吓什么之类的这种情况，如果发生的话，马斯克是不会受这种气的，是吧？马斯克他是一定会这个就是这个反对的，是吧？所以我觉得中共现在对马斯克呢，只能是客客气气啊，他不会提出什么不切实际的，然后让马斯克觉得非常难办的那些主张啊。我觉得中共他也现在不到那个阶段啊，他现在没办法去做这个事情。第四呢，我觉得中共需要马斯克比马斯克需要中共更多一些，特别是马斯克的星链，它是能够打破中共互联网封锁的，所以中共他也知道尽量还是不要惹翻马斯克为好。当然，我知道很多台湾朋友对马斯克是非常的这个就是不感冒啊，因为马斯克关于台湾问题，他有一些错误的主张啊，什么中共一定会拿下台湾的什么之类的，很多台湾的朋友非常的不爽。但是我们要看到一点，就是说台湾的大局不是马斯克能够左右的。马斯克在台湾的问题上确实是这个，就是讲了一些非常不太合适的话哈。但是呢，其实我觉得他在台海问题上的影响，甚至不如郭台铭。真的就是台湾有多少人的话，他们都知道郭台铭，但是有多少人就是他们会不断的去 follow 去追踪马斯克的那些言论的，是吧？而且未来台海局势涉及到整个国际地缘政治的布局，所以马斯克的错误主张唯一能够伤害到的就是他自己，但是他左右不了台海的大局。 今天想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些内容啊，就是中共现在不断的被一些国际社会、国际组织排除在重要的会议之外啊，而且那些会议甚至就是针对中共的。加上这个印太小北约的成型，然后呢，日本去到这个立陶宛参加这个北约的峰会，这些事情是让中共非常的不爽啊。然后呢，习近平也感受到就是说这样的威胁，所以才在国安的这个委员会的会议上，第一次会议上啊，就是连任国家主席之后的第一次会议上放出那种话，说要坚持极限思维。中共这些话其实都是有它的这个隐含的那个意思的啊，就是是需要去认认真真的去解读的。那么马斯克呢，就是说虽然他到了中国啊，虽然就起到了一个中美双方穿梭的这个可能会起到这种递话的作用，但是我觉得中共对马斯克呢还是没有办法去拿捏他。最后呢再跟大家更新一点在日本的情况，我现在是在日本的京都啊，昨天去了看了看33间堂，也去看了一下这个清水寺啊，就是看到这个日本其实京都算是一个日本历史比较积淀比较深厚的地方啊，它的这个寺院的建筑的话，甚至在唐代的时候就开始，就这里边能够看到一些这个唐代的建筑，大概这个建筑是在就是安史之乱之后啊，说到现在说起来呢，已经是经过了1200多年吧，不到1300年的这个样子啊，就但是，看到京都确实是一个日本这个确实是很有历史感啊，就是很有历史积淀的这么一个地方。在日本去旅行的时候，总能够感受到日本人做事的这种一丝不苟啊，和这种匠人的精神啊。就是有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日本人，他这个做那个做工的东西非常非常的精细。在这次在日本还听到朋友讲了一件事儿啊，就是在疫情发生期间，因为担心这个食品供应会出现问题嘛，那很多人他去买这个便当的时候呢，只买半份儿。如果是一个男生的话呢，他可能只去买这个女生的那个分量，然后女生的话甚至可能只买这个半份儿，就是为了能够把这个就是更多的方便能够让给他人，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样的精神呢，其实也是我觉得未来中国如果没有共产党的话啊，我觉得慢慢也会在中国恢复起来。今天想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些内容。最后呢，想感谢一下日本的孙女士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每月捐款。这次去日本其实特别欣慰的一点就是看到很多年轻人啊，就是，这次去日本就是有很多年轻人跟我讲，他说他们是因为看了我的视频，然后决定认出中国。然后呢，他们其实有一些是小粉红啊，看了这个视频之后呢，他们也开始对中共有了认识，就变成了一个就是等于对中国的这个中共的邪恶有比较清醒认识，甚至想为这个世界，为这个中国的改变做一些事情的，就这么一种心态。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事情做的还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欣慰。今天想跟大家聊就这些内容了啊，就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是因为在旅行期间，所以很难就是说，不断的这个就是给大家做一些更新啊，特别是行程安排的特别紧啊，所以就是反正是尽量看到这个有大的新闻的话，就跟大家做一点更新。好了，那么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了哈，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您觉得我们的内容还不错的话，请大家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千古，
哎，
千古文明汇成巨著，百家大义娓娓道来。干净世界会员网隆重推出张天亮教授的两部大型讲史系列《中华文明史》和《秦汉史》，以引人入胜的故事解说中华文明中的深湛智慧，以信仰的高度和全球化的视角，帮您把握历史的脉络，前瞻未来的风云。今天就登录干净 world.tv，干净 world.tv。
一部深远浩大的中国历史，无数纷繁庞杂的书序介说。顺天时正面开讲中国历史，再现5000年神传文化的辉煌事业。神传文化系列广播节目中国历史正述隆重开播。 导论之一，历史正义。中国的历史深远而浩大，对于这部历史的文字记载和定义也都非常的纷繁庞杂。我们在这努力要做的，就是应当今所处的天时，尽我们的微薄之力，正述中国历史，也就是用神传文化的史观，光明正面地描述华夏民族的5000年辉煌历史和神传文化的整体面貌。什么是历史呢？按照《说文解字》的说法，历者过也，传也，史者记事者也。所以说，历史应该是所经历过往的记述和传承。那么，什么才是人类不仅要经历，而且要传承的呢？换句话说，历史的记录对象是什么？依照《礼记·玉藻》的记载，皇帝动则左史记之，言则右史记之。所以，历史的传承最初就是由史官对帝王的言论、作为，还有当时的重大事件进行记录。整理过的文字记录，我们称它为史书。历朝历代都有官方或者民间在记述历史，就这样历史得以传承。从这儿又引出另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问题，那就是帝王在中国历史里边的特殊地位和意义。中国传统史书都是以帝王说的话、做的事儿为主轴来进行文字记录，这是因为天子奉天命治理国家，承天道而立言，所以呢，上天赋予帝王在人间的至尊大位。就像《诗经》里说的那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反过来说，帝王的言行也代表并影响这一朝历史和文明的总体气象。所以在中国古代，君王被称为天子，就是天命之子，是上天选择的治理天下的君王。由于帝王有如此特殊的地位和意义，所以帝王的言行不仅能治理国家，也能搅乱国家。纵观历史可以发现，凡是有道明君，他所说的，比如下的诏令，都是治理天下的训导和规范。他所做的呢，是法天之命，顺应道，敬畏神佛，顺应天时，爱护黎民百姓。而那些末世的君王所说的，大多是逆天叛道、背神谤佛的话，所做的多是纵情享乐、败坏德行、悖乱不惊的事情。说起来呀，不管是治世还是乱世，都是天道循环的不同演绎，目的在于完成文化的积淀和传承，同时给后世留下榜样或者教训。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帝王的言行是历史记录的主轴主线，而帝王言行里边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解悟天象、领悟天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上苍会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角度对君王和世间进行点悟、开导甚至警告。所以呢，历代史官同时兼任着观测天象、占卜神的旨意、协助帝王确定立法和礼法等重大职责。这方面的记载从甲骨文卜辞、先秦的诸经诸子，也就是各种经典学说和代表人物 再到后世的历朝史籍，史书上不断有记载，历史的足迹始终与天命安排和教化同步，历史的铺排正是天道在人世间正与负的演绎。总体来说，历史史实的记载大略可以分为三类：传说、文字记载和文物。对于传说，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神话，无论是中国还是大家熟知的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文明，或者是这一轮西方文明源头的古希腊，没有一个不是以神话传说作为开端的。创世、造人、人神同在，成为人类历史共同的源头。至于后世的历朝历代，有关神、神言、神迹，有志之士通过修炼得道回天的传说和记载，在史书中不断地留下记录。对于神话，历代的史学家为他们秉笔直书，使他们得以代代流传。可是到了近代，人们却因为现代观念的影响，常常陷入史实、传记、信史等概念的纠缠里边，停步不前。其实，我们今天所说的信史，无论是国语、左传，还是二十五史等等，基本上是隔代史观对前代文献和传说进行整理汇编而成的，而传说一直占有很大的比重。比如说，左传对武王伐纣的生动记述，史记对楚汉争霸的逼真描写，仔细推究起来，都是史家根据先人的传说编撰后形成的文字。后世之所以称他们为信史，实质的含义是得信古人。虽然各代史观在观史、采信的角度和倾向等方面各有不同，或曲或直，或有偏重甚至偏颇，但是由于上天赐给著述者的深厚良知，以及得信古人的精神不断传承，所以历代史书的文字记录里边仍然包含着基本史实的记载。这也就是为什么即使在无神论、进化论和现代变异观念猖獗的今天，严肃的文史学者仍然要援引上古与历代神话传说的根本原因。人类和人类的历史都是开始于神的造化，而人终将只能归依于上苍的恩赐。这不是一个可信不可信的问题，也不是我们今天想当然的按照某种现代观念去解读的问题，这是一个人类来源的共同史实，是我们的祖先历经千万年沧桑与创痛，一代一代用生命守护的史实。对于我们神圣高贵的来源，对于这一亘古不变的史实，我们唯有用生命中最深刻的理性去珍视它，用生命中最精诚的前进去守护它。今天多少人被唯物论、无神论、进化论的思维束缚，甚至受困于党文化的污染，因此对历史的源头已经渐渐地淡忘了。然而我们知道，千古以来有一种情绪可以打动所有人的心，这种情绪叫做乡愁。甚至当人们享受着人间繁华的时候，仍然偶尔会有一缕思乡的愁绪油然而生，挥之不去。 向来在我们生命的长河中有过太久远的积淀，对上苍的感恩，对回归的渴望，早已成为生命中最刻骨的乡愁，被造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记忆深处。中国人为什么如此崇尚天人合一？因为那至高无上的天才是我们的归宿。对此，我们会在后面的各代各篇里边严谨地从历史文化的各个层面采信而述，和大家分享。听众朋友，这一集的中国历史正述系列广播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本节目由神传文化之中国历史研究组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李怀恩播出。下次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CJSF is looking for new volunteers to come in and make radio. No experience is necessary. You can learn to DJ, edit sound, produce news, make posters, and host your own radio show. Come out and get involved at our weekly orientation. Orientation times can be found on our website at www.cjsf.ca.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